出埃及记二十八章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，题目是荣美祭祀，苦练成圣，得以坚立。荣美祭祀，苦练成圣，得以坚立。所以这边就是神吩咐要为亚伦做圣衣，好让他能够供祭祀的职分。亚伦也是不配蒙恩，蒙神拣选，从以色列当中被神拣选，神拣选了利未支派，从利未支派当中又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子孙，世世代代永远做祭司。所以要做祭司，要供祭司的职分，一定要穿上圣洁的圣衣。所以今天专门讲这件圣衣，包括七个部分，圣衣包括七个部分是何等圣洁荣耀华美，代表着祭司的职分，也代表着神要求做祭司的生命。有祭司的职分才有祭司的生命，穿上圣衣好比是披戴基督，更是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，对着那边去，就是选民经过痛悔归回，复兴侍奉神，彰显神的荣耀。那边是新约里面的预言，也就是神预言他的子民怎么样被掳归回，归回以后真正做祭司，成为祭司的国度。今天教会也是祭司的国度，彼得前书第二章五节九节都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圣洁的祭司，要做君尊的祭司，好传扬神的美德，好为万人做代祷的工作，何等重要。那必须要被掳归回，必须要离开巴比伦，必须要成为圣洁，必须要被主造就，必须经过痛悔。所以今天两章圣经非常宝贵，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祭司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荣美与复兴，成圣与炼净。做祭司本身要成圣，成圣与炼净，那边被掳归回，苦透炼净，真正成圣了，成为祭司，成为祭司的国度，成为圣洁的国民啊，满足神的心，而且能够荣耀神，彰显神的荣耀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分段，今天是两大段三大段，十四节至十三节，十四节至十三节，我们就第一段就十四节至三节，那面两段合并，就等于我们分两大段，第一段十四节至十三节。我们现在就看这第一段，第一段的题目是蒙爱归回，圣别供职，或者成圣供职，成圣供职披戴荣美，要做祭司啊，我们一定要被主归回，要做祭司一定要成圣，成为圣洁，穿上这一件圣衣。这件圣衣是全以色列家精心的制作的，心中有智慧的人制作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先看出埃及这边一节到五节，一共十四节，我们先看前五节，先看前五节，开头都是一节对一节，只是十四节十三十四对那边的十三节，所以今天很长啊，我们一节对一节。一点，你要从以色列人中生你的哥哥亚伦和他儿子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那。亚伦一共就四个儿子，这里都提到了，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那这个第一节就看见神要在啊，神要拣选亚伦和他的一家，亚伦和他的儿子们，从以色列人中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。就近你就是来到神面前，因为神界的摩西来告他们来做这件事情，使给我使他们做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就近你就近摩西？目的是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所以亚伦蒙神特选，在立位之派当中是又拣选的，蒙神特选供祭司的职分，这是非常要紧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建造会幕，目的神要住在以色列当中，建造了会幕， 会幕当中就有人要供职，怎么供职？就是做祭司来供职，来侍奉神。那神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请大家看29章44到46，29章44到46，这里说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，要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45节46节一起读，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我要住在他们中间，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这两节都提到神要拣选亚伦和他儿子，使他们成圣，使他们供祭司的职分。这样的话，神说我就要住在以色列当中，做他们的神。有人侍奉神，代替全会众侍奉神，在会幕当中供职，就是侍奉神，做祭司来供职。神说我就住在他们中间，所以会幕不是一个空的。会幕建造以后，必须有祭司，因为前面讲到会幕的建造，整个的样式，到27章为止，现在28章就讲到祭司的要求，讲到这个祭司的圣衣，实际就等于对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求，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祭司的职分。更要紧的是祭司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二节，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，为荣耀为华美，就是说这个圣衣是荣耀华美的圣衣，也就是亚伦本身应该成为有荣耀有华美，彰显神的荣耀和神的华美，这样的人能够做祭司，彰显神的荣耀华美。也就是今天新约来讲，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做祭司的，每一个神所拣选的，让我们能够披戴基督，彰显基督的荣耀和华美。第3节，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，就是我用智慧灵所充满的，给亚伦做衣服。给亚伦做衣服的人都不是随随便便挑来的，乃是心中有智慧，心中有智慧，而且是被智慧的灵所充满。智慧就是从神的灵而来，从神的道而来，主的道就是智慧的道，所以我们要听从主的智慧，主的话语，我们才真有智慧。我们遵守主的命令，我们有智慧。还有就是从圣灵而来，因为圣灵赐人智慧启示的灵，圣灵赐人智慧灵、聪明灵、谋略灵、能力的灵、知识的灵，所以需要圣灵充满，被智慧灵所充满。给亚伦做祭司，使他分别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亚伦要做祭司，必须要穿上这个圣衣，而且要分别为圣。分别为圣就与世俗分离，不沾染世俗，不沾染世界一切罪恶，完全分别出来，这样给神供祭司的职分。第4节，所要做的那就是包括7部分，一共是7个部分。第1，胸牌；第2，以弗德；第3，外袍；第4，杂色的内袍；第5，冠冕；第6，腰带。那第7是什么呢？第7就是讲到内裤，后面讲到了，讲到关于裤子，就是说内衣都要圣洁，都是特别制作，包括每一部分都提到，一共是多少部分？7个部分，是个完全的数字，就是42节。大家看42节，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，遮掩下体。每一部分都讲到，衣服嘛是全套，我们一般穿衣服也全套，你脱下来也是脱整个一套。穿上这个圣衣，就代表穿上新人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你必须要脱去污秽的衣服才能穿上啊，所以穿上这圣服。所以一共7样，第7样在42节，是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，要穿上。能不能穿上，在于神的拣选，也在于本身是不是成圣，是不是分别为圣，是不是具备这祭司的生命。穿上这生命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第5节更要紧，就是说那么这一个圣衣主要的材料是什么？要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棕红色线并细麻去做，细麻的，所以细麻的代表圣洁。蓝色、紫红、紫色、棕红色线前面都提了，我们都知道蓝色属天的，四 念上面的事，不再思念地上的事，那你这个人是属天的，思想意念都属天的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保罗说你们要追求上面的事，不要追求地上的事，而思念上面的事，这就是属天的色彩。第二，紫色是尊贵的，脱离卑贱的事情，成为贵重的器皿。第三，朱红色就是舍己牺牲，处处想到别人，处处不是想到自己，舍己牺牲的色彩。细麻是圣洁，那么还要加上金线。金线是什么线？那就是用金子把它锤成片，剪成线。大家看三十九章第三节，这是出埃及记三十九章第三节告诉我们金线哪里来的。三十九章第三节，一起念：把金子锤成薄片，剪出线来，与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。所以亚伦的这个圣衣所以这么华美，因为里面加了一根什么线？金线。这个金子我们代表，我们这个代表信心，也代表神的性情。神的性情是金子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，我们要脱离那从世上来的什么，从情欲来的败坏，要与神的性情有份，那就是金线要绣上，要把它织在里面。那金线还代表什么？代表基督的受苦和忍耐。所以保罗说，保罗在帖后三章五节，保罗说愿神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。我们学习基督的受苦和忍耐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也告诉我们怎么学习基督受苦忍耐。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这样的，这是一条金线。所以金子是代表信心经过试炼，比金子更宝贵。所以有代表信心经过试炼的信心，宝贵的信心，代表主的性情，我们要在他性情有份，还代表基督的什么受苦和忍耐。这个线要参与，怎么成功的？要把它锤成薄片，然后再把它一条条剪成细细的线。那会儿也没有机器，你看看，要剪成细细的线，要经过真是多深刻的对付，痛苦的对付。我们常常怕对付，哎呀，好难受啊！最好我一帆顺利，没有这么顺利的事情。要有金线绣在里面。好，这就是前五节。这到这边，请看，请翻过来，三十一章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也是前五节。我们现在看第一节。耶和华说，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，他们必做我的子民。他们必做我的子民。那时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被神炼尽的时候，归回的时候，被掳回来的时候。那时，我们注意这句话，耶和华说，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，他们必做我的子民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第一个意思，这边是被神炼尽，那边是蒙神选召，这边的子民，那边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。这边被神炼尽就是那时，那边呢蒙神选召，这边做国度的子民，或者说做神的子民，那面就是做君尊的祭祀。为什么拣选亚伦？就让他做祭祀。而且这个祭祀，彼得后书第二章九节告诉我们什么祭祀？君尊的祭祀。这面是做国度的子民，这就是第一点。我们看看神对子民的要求。神说，那时我必做各家的神，以色列各家，他们必做我的子民。你要做神的子民，对待那边就要成为祭祀的国度。被掳归回真正是祭祀的国度。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，将来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，而且做神的祭祀，做祭祀在国度里面，在千年国度里面，必须是归回的子民。第二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，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，他曾在旷野蒙恩。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讲，就是说以色列百姓他们曾经是在旷野蒙恩。在旷野就是指是他们出了埃及以后，神一直在旷野引领带领他们，借着摩西牧养他们，养育他们，造就他们，苦练他们，就是曾在旷野蒙恩。 对他妹妹就是亚伦呐、啊，亚伦和他的儿子，起码两个儿子啊，老大老二是什么？曾在山上蒙恩，神曾经我们看到二十四章，出埃及二十四章不是吗？所以那边是曾在山上蒙恩，这边曾在旷野蒙恩。为什么这里神提醒呢？就你不要忘恩，不要忘记你的过去，在旷野怎么蒙恩？旷野什么也没有，又不能种地，又不能纺线，但是他们怎么样？脚上的鞋都没有穿破，衣服都没有破，脚都没有肿，也没饿肚子，神一直养育，所以这个恩不能忘记。那边是曾在山上蒙恩，这边拖刀剑享安息，拖刀剑享安息也可以代表他们进迦南，借着约瑟亚什么拖刀剑享安息，所以古时的恩不能忘记。对着那面就是穿上荣美圣衣，要给亚伦做圣衣，什么意思？为了让亚伦和他子孙都能够穿上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你不拖刀剑，你不能穿上荣美圣衣，拖刀剑享安息，就说什么叫拖刀剑？制服迦南七族，迦南诸族，制服恶人，脱离刀剑了，你才享安息。那对到那边去，就是能够穿上荣美的圣衣，才能够供职。再看第三点，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所以古时神的爱不能忘记。以色列人一出埃及三个月以后到西乃山，神就跟他们立约，立约就是婚姻的爱情，是吧？神说古时啊，耶和华向以色列曾经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所以神和以色列立约，立约就是永远的爱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蒙神永爱吸引，那边是分别为圣供职。尤其我们想到亚伦是多么不配，亚伦和他儿子都不配，亚伦此时此刻是在山下拜金牛犊，但是神将要把他分别为圣来供职，分别为圣供职，这边就蒙神永爱吸引，那边智慧灵充满。要做圣衣的人必须什么？智慧灵充满，对他这面就神爱的显现。每一个归回子民要做祭司，必须要神得到什么？神爱的显现。所以神说古时耶和华曾向他们显现，我们有没有经历神爱的显现？我们有没有经历神智慧的灵充满？两边相对，那面心有智慧做圣衣，被智慧灵充满的人，你就心中有智慧，心有智慧才能够做这个圣衣。这个做圣衣代表什么意思？就众教会付上爱心代祷的代价，灵里的代价，使一个个工人被主兴起来。所以不能轻看嘛，你看一些个工人这么有恩赐在台上，多少人为他付代价。所以心有智慧做圣衣，对到这边来就是耶利米，申明主爱传神言。耶利米也是在给归回的子民做圣衣，申明主爱传神言，一句句的好比是啊，一针一线的在给他们在做，在做，使他们能够披上荣耀华美的圣衣。所以求主让我们都被主的爱吸引，甘心乐意分别为圣来供圣职。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，以色列的民呐、啊，我要再建立你，你就被建立，我必再以击鼓为美，你必再以击鼓，就是说他们归回了，欢乐了，以击鼓为美，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。那这节说明就是被掳归回，神说我再建立，说明经过拆毁重新被建立。为什么再呢？就是本来建立了，后来被拆毁了，因为里面有罪恶呀，所以神我再建立，你就被建立，我再以你再以击鼓为美，两个再就只是归回的意思，两边相对。第四节，经被掳再被建立，我们灵性呢都是经过被掳，经过拆毁或者再被建立，对着那个给神供祭祀之分，这边一同欢乐，那么就是穿上圣衣，你不穿上圣衣不能一同欢乐，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，穿上圣衣一同欢乐。那边那个金线代表信心，经试炼， 这边允许必实现。这边是第五节了，对不起，第五节，刚才第四节讲完了，现在第五节，第五节就接着讲神的允许。所以说允许必实现，必实现。耶利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，可见的北国也被掳。撒玛利亚是指的北国的首都，栽上葡萄园，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，意思说仇敌不在乎，不再吞吃你的劳苦的果效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被掳归回了，所以那边就是用金线，就是信心金试炼，这边允许与必实现。那边金苦炼圣洁荣美，对着这边享用栽种的果实，你就享用栽种的果实，都要经过苦炼。也可以说金苦炼神性有份，在神的性情有份，也可以这么改啊，金苦炼神性有份，在神的性情有份。那对着这边来归回子民呢，就享用栽种的果实，你能够享受神赐福。第六节啊，我们就到第五节啊，就到第五节。所以这边讲到什么？神的爱不改变，所以神再次建立，再一次的使他们蒙恩，使他们欢乐，是指着被掳归回啊。所以那时最要紧的，要等到他们炼净以后，他们就被掳归回。所以今天两章最要紧的，一面被掳归回，一面是什么？一面就是承接圣职啊，要穿上圣衣，要预备给他们预备圣衣。紧张过来再看六到九，六到九，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纸和棕红色线，并捻的细麻，用巧工的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。从第六节开始，就是具体的讲啊，这七样东西怎么样的制作。以弗德是最要紧，以弗德是祭司穿上外袍以后，外面又加了一层，就好比背心一样，这个是他们进入圣所供职的时候才要穿上的以弗德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他讲以弗德了，以弗德制作仍然是这么荣耀华美，加的金线，彰显神的荣耀啊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捻的细麻，实际上圣洁荣美。第七节，以弗德当有什么呢？以弗德最要紧的是有两个肩带，两条肩带接在上两头，使它相连，是两个肩带又是一个整的，因为什么？它是连着的。七上小工制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用以束上，与以弗德接连一块，要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棕红色线避免的细麻做成。七上小工制的带子是指的腰带，因为以弗德有肩带也有腰带，它都是紧紧的跟以弗德连在一起。如果没有腰带，以弗德你穿上松松垮垮，松松散散，有腰带就束紧了。所以这个腰带也同样是什么呀？巧工制的带子啊，是付了代价的，也是什么呀？要用金线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做的，仍然是需要圣洁、荣耀、华美。这是第八节带子，这根带子代表什么？神的百姓要像腰带一样紧贴主。这个在耶利米书第十几章啊，十三章啊就提到了，是吧？神的百姓要像什么？像个带子一样，要紧贴神啊！神要他们像一个带子，就是第十三章啊。但是不要做个烂带子啊，烂腰带，要真正的紧贴主，就是那么美好的带子，紧紧的贴着他啊。腰带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能力。束腰嘛，能力束腰，还有真理束腰，谦卑束腰，所以都有这些宝贝的意思。再看第九节，要取两块红玛瑙，在上面刻着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，就说下面就知道了。这个红玛瑙是什么呢？是放在两条肩带上，左边一块，右边一块，然后红玛瑙上面每一块，这红玛瑙是一块宝石，宝石上面左边刻上以色列六个支派的名字，右面刻六个，一共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所以我们就到九节为止，对他那边也到九节。我们现在接着看六节到九节。六节，日子逼到，就指着被掳归回了。日子逼到，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：“起来吧，我们可以上西安，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。”那就指着归回的子民要合而为一。 北国的子民也要什么起来，他们同心合意也到西安，就是到南边。西安是神拣选的大卫城，要到耶路撒冷，到那里去见神，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。你说这何等美好！被掳归回，大家同心了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守望的人，那边就是忠心祭祀，要穿以弗德嘛，那边是要准备要穿以弗德，制作以弗德，穿以弗德就是做忠心的祭祀，这边是一同起来合一事主，所以日子必到，所以有一天我们今天也相信日子将到，教会也要合一，一同起来合一事主，对着那边就巧匠手工做以弗德，这一切都是神的巧工，神的巧匠的工作。所以刚才诗篇也是神用什么呀，心中的纯正，手中的巧妙来引导，来牧养神的百姓，因为他的巧匠，因为神的美好的工作，所以教会才能合一。那边是巧匠手工做以弗德，两边相对，巧匠手工做以弗德，一个神的祭祀，如果你穿上以弗德，那你就能够真正追求合一，因为以弗德代表你要有神的心，等一会儿我们就讲了要有神的心。我们这里也可以说一下，以弗德主要的是带有两样东西，不过这里这个川西这里呢，这次讲的时候他把以弗德跟胸牌分开讲，其实以弗德有两个肩带，另外呢就是有胸牌挂在前面，不过他胸牌单讲，以弗德最宝贵的是要有胸牌，有神的心，要体贴神的心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巧匠手工做以弗德，对着这边来就一同起来合一事主。第七点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，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，万国中为首的就是雅各家以色列，所以圣经就这样证明，以色列是将来在国度，在国度的事情现在谈不到，以色列是中东也很小的国家，哪个看得起，但是神看得起，将来成为什么万国中为首的欢呼，当传扬颂赞说，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，这里以色列所以能在国度里成为万国为首的，因为有人代求，为这剩下的渔民，因为被掳归回都是剩下的人，为他们代求，两边相对，为剩下人代求，一面传扬颂赞，一面就祷告了，说耶和华呀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剩下的人。所以今天教会能复兴，必须有人这样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拯救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对着那边就同一负担代求，那边就是两个肩带，什么叫肩带，肩神所肩嘛，你要有负担，肩带代表有负担的意思，那边是同一负担代求，两边一样，我们要同样的负担来代求，对着这边就为剩下人代求，那边为全民代求，这边为子民欢呼，这是另一个意思，这边说还要为子民欢呼，你不代求你就没有欢呼，那边两个肩带就代表着为全民代求，这边就为子民欢呼，这是第七节。第八节，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，北方就代表从亚述从巴比伦都要被掳归回，从地级招军，就是子民分散到全世界，将来都要召回来，同着他们来的还有什么人，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，他们成为大邦回到这里，那真是、啊、大复兴要来到，瞎子瘸子都要回来了，回来才真的蒙恩，才真的不再瘸了，不再瞎了，被掳的年代邻里的光景真是像瞎子像瘸子一样，不能遵守主的道，就是瘸子，瘸子什么意思，知而不行说而不行，不会走路，有腿不会走路，就是瘸子，这是箴言里二十六章就讲的了，所以真这个瘸子的腿空从无用，箴言在日面人的口中也是如此，瘸子，但有一天大邦回来，大邦鬼回来，孕妇产妇都回来，说明多子多孙呢，大的蒙恩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大邦归回紧贴主，那面就是树上荣美的带子，这个带子就紧贴主，怎么紧贴主，对着这面呢就大邦归回才能紧贴主，大邦归回紧贴主， 这里说必成为大邦，回到这里来，紧紧的贴近主，回到美地了。那面就是树上荣美的袋子，那面讲肩带的同时也讲到另一个袋子底下呢，这边是从地级招聚。再看还有一个意思，第八节，从地级招聚，对的，那面就成为圣洁荣美。怎么就被招来了？真正被是炼净了，成为圣洁荣美。第九节，他们要呼起而来，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，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，在其上不至半跌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，以法莲是我的长子。你像贝里归回生还是成了以法莲是我的长子。那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这一节就告诉你痛悔归回，呼气而来。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痛悔的眼泪，你别的眼泪少一点不要紧，需要什么眼泪？痛悔的眼泪，真正痛悔，痛悔归回，求蒙引导。一面痛悔，一面恳求神的引导。不会痛悔的人，他也不会祷告，求什么？不知道。是啊，痛悔归回，求蒙引导。对他那面就是如红玛瑙刻上名字，那面就讲到红玛瑙了，要刻上以色列的名字。刻上啊，什么意思？永不灭没，神永远纪念，叫贝鲁归回才真正刻上了。这边说不至半跌，对的那门就是名字刻上。怎么就不至半跌了？名字刻上了，本来没有刻上，也不肯被主刻上，现在不至半跌就是名字刻上。好，到九节为止啊，这就是贝鲁归回的光景。以色列神看为像什么？像宝石，像红玛瑙。红玛瑙我们没有，我倒是没有，我想我是没见过。有那些个很漂亮，有些东西都是假的啊，最宝贵的石头，无价之宝，被你归回神就这样看着我们。再看翻过来十到十四节，十到十四，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，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，所以神看百姓都一样，子民都一样，这边六个，那边六个，肩膀没有一高一矮的，肩膀都是相平的，神看我们也是这样，神没有高低，我们也要这样体会神的心。六个在这边，六个在那边，是什么啊？都在那块宝石上啊，把我们的名字都放在哪里啊？放在宝石上啊，也就是说神把他的子民看得像宝石这么宝贝，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，一个个都不乱的。底下第十一点，要用刻宝石的手工，仿佛刻图书，按照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，要镶在金槽上，又要刻上，那表示这个名字不会再丢失了，不会再抹掉。你要拿粉笔写，拿墨笔写都不行，年代久了慢慢都模糊了吧，是吧？但是刻上是永远长存的，是吧？是永远纪念我们。刻上不但刻上，而且这个宝石呢还要镶在金槽上，镶上那就更加增添它的美丽。金槽镶在金槽上，就是宝石是宝贝的，你要完全的藏在主的里面，它更加的能够蒙保守，就是说蒙保守在主的里面，这个金槽就代表神的爱，在神的那个保护之内。十二节，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的两条肩带上，就是说这个宝石在金槽里，金槽安在哪里？像这个肩带上，两边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。那就是说明亚伦天天要穿以弗德，天天要背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肩负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因为在肩膀上嘛，在肩带上，作为纪念，目的作为纪念。所以我们有负担什么意思？纪念，别到了张三李四，我们一离开这个人把人都忘记。所以我们的肢体都是这样，小本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去了日本，去了新西兰，又去了英国，把名字都记下来了，都记下来。现在我们守望船也是记，以后还要记，是吧？记下来作为纪念，不要把人家忘记，把自己都记住。作为纪念时，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，天天要纪念，天天要担当。这个担是什么意思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，保罗讲到自己很多的苦难，然后除了这个以外，他也众教会 天剑压在我的什么身上，肩膀上的意思，众教会的负担，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，天天在神面前一一的数算，要数算要纪念的意思。十三十四要用金子做二槽啊，金子是不改变的意思，也代表什么？金子做二槽就代表神的信实，信实的约，这个宝石放在金槽里，就是因着神的信实和神的慈爱，所以永不改变，永蒙保守。又拿金金用拧弓，仿佛拧链拧绳子，做两条链子，这些链子是用金金的绳子把它拧成的，就更加牢固。拧就是说它这一个它是好几股，它叫拧成。如果就一条线它用不到拧，是不是就好几股就表示结实。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，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，这链子非常的牢固的，把它拧成扎在两槽上，目的什么？搭上就是把它连起来的意思，连起来目的使这一个金槽永远不是脱落，永远被纪念。直到十四节，对到这边请看，这边呢是到十三节，请翻过来三十一章啊，从十节到十三节，列国呀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传扬在远处的海岛，说赶在以色列的必召集他，又看守他，好像牧人看守羊群。这还是指着啊，神这里先知在预言什么？预言他们要被掳归回啊，被掳归回，传扬在海岛，赶在以色列的是神把他们赶走。神说我要召集，神怎么把你赶散？神还要把你召回，又看守他，好像牧人看守羊群，各个盟主保守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必召集，蒙神看守，必召集啊，蒙神看守。那边是神眼中为宝为尊。你说是红宝红玛瑙什么意思？就是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，神说我看你为宝为尊，这就是宝石的意思。神看以色列为宝为尊，今天神把我们也是这样。以赛亚四十六章，神说从你幼年，从你出胎，我就宝抱，我就怀揣，这不是当宝贝吗？是一个人要生了一个独生儿子，这是宝贝，像宝石一样，一天宝贝起来啊，就这个意思。神眼中看为宝为尊，对他那边去，对他这边来，就是必招聚蒙神看守，蒙神看守。十一点，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。更强的人就是亚述，就是巴比伦。你别看他这么强，神说我救赎，神这一救赎就脱离了仇敌的手，脱离了强敌之手，两边相对，蒙救赎脱强敌。这边啊，蒙救赎脱强敌，那面是被镶在金槽上，感谢神呐、啊！被镶在金槽上就是神救赎的意思，蒙救赎才蒙保守嘛，蒙救赎脱强敌，那么被镶在金槽上，镶起来了，这一镶就稳固了，这一镶就掉不了了。这边是不怕强敌，那么在神手中，在金槽里面就好比在神的手中，神那个慈爱信实的啊手中，不怕强敌，那么是在神手中。再看十二节，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，又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，就是有五谷新酒油并羊羔牛犊之地。你看何等丰富，被掳归回享受神的丰富，你看多复兴，这也代表复兴的光景，代表丰盛。五谷新酒油你不缺少，培灵会、分心会、各样的会、查经班、祷告会都有。而且呢，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，不断的被神浇灌，满有滋润，多多结果子。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。十二节啊，两边相对，归回复兴毫无愁烦。又是五谷新酒油，这是代表复兴的光景。归回复兴毫无愁烦，对着那面就是担在肩上神前纪念。所以今天要有人做祭祀，耶利米就是祭祀，以西结也是祭祀，但伊利也是做祭祀一样代祷的工作。所以有这么多先知是要担在肩上，你要把神的怎么样担在肩上神前纪念，所以这边才会看见归回复兴毫无愁烦。那边是单神所担，红宝石放在哪里？放在肩带上，单神所担，对他见面乐神所乐，一同欢乐啊！大家高唱，在高处歌唱啊！十三 对着那边十三十四啊，大家看十三节，那是处女必欢乐跳舞，少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，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什么欢喜，并要安慰他们，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。又变了又转了，本来是一天的爱哭，一天的悲伤，咧这个嘴，皱这个眉头，一点喜乐都没有，现在怎么样，悲哀变为欢喜啊，愁烦使他转为快乐，真是太美了啊！两杯相对，全民感恩欢乐，这边是全民感恩欢乐。对着那边就被镶在金槽里，怪不得这么快乐呢。被镶在哪里了？被镶在金槽里。这边全民感恩快乐，因为得到安慰了，神亲自安慰他们。这十三十四节还没完呢，十四节，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，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祭司心都满足了，肥油是献给神的啊，你越多献给神，你心越满足，并不是祭司吃肥油啊，我们这脂油都是献给神的，那就是说祭司百姓都满足了，都因着神的厚恩啊，你越奉献越满足，祭司百姓都满足，对着那边就做胸牌，体神爱，体贴神爱。那么接下来不是做胸牌吗？哦，那边还没有讲做胸牌。十三十四，十四十三，对十三节我多念了，对不起啊，到十三节，第一段到十三节啊，你们要早点提醒我啊，十三节。到十三节就是第一大段，第一大段啊，我们看多么美好啊！蒙爱归回，恒盛供职，披戴荣美，巴不得我们都能被主归回，而且指挥主的心，能够担主所担，乐主所乐。好，这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。第二段十五节到四十三节，那边十四节到四十节，题目是肩负重托。归回归神为圣，律法克心。我想改一下，因为第二段重点是讲胸牌了，体神胸怀，改啊，对不起，体神胸怀，胸牌的意思。归神为圣，律法克心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段十五节开始，我们要多一点了啊，要看到十五节，要看到二十八节，二十八节，嗯，十五节看到二十八节啊，因为第二段长啊，我们大家要看十五节开始，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，胸牌也叫决断的胸牌，因为胸牌啊，这里有两个作用，一个是啊，胸牌上要镶上十二块宝石，以色列这个祭祀作为纪念。就体贴神的胸怀。第二呢，胸牌里面有决断的意义在里面，所以做决断的，就即使要决疑，为他们求问神，所以说是一个决断的胸牌，要和以弗的一样的做法。以弗的怎么做，胸牌怎么做？我们要肩负神所肩，肩负重托还不够，还要体会神胸怀，体神胸怀，体贴神的心意。我们这个胸牌什么意思？就挂在你的心上。就搁在这，放在以弗德的最前面啊，四方的放在前面，就是体贴神心的意思啊。你也要这么圣洁荣美，有这样的生命。十六节，这胸牌要四方的。什么叫四方的？体贴神的心，为万民做代祷，做纪念。四方的，东南西北，体贴神的心。底为两层，长一虎口，宽一虎口，要在上面。底为两层什么意思？就好像个口袋一样。所以里面要搁乌灵土明，为了求问。第二，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，每一行三块，一共多少块？十二块啊，这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啊。十二块宝石，每一块都宝贝啊，每一块可能有些我们连见都没见过。第一行红宝石，红碧玺，红玉；第二行绿宝石，蓝宝石，金刚石；第三行紫玛瑙，白玛瑙，紫金；第四行水苍玉，红玛瑙，碧玉。这都镶在金槽中，就是说胸牌也有个金槽，这个金槽是镶十二块，刚才的肩带金槽镶多少块？ 就像一块红玛瑙，知道吗？这边左边一块一个金草，右边一个金草，就像一块宝石。胸牌跟这个不同啊，是多少？一个金草像十二块宝石，二十一节。这些宝石，这个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，仿佛刻图书，刻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又是以色列十二个儿子，又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代表全民族。又在胸牌上用金金拧成如绳的链子，就是胸牌和以弗的紧紧联合，连在一起，免得胸牌掉下来。所以要有链子，拧成的链子，要什么联系？链子都是联系的意思，要把它连紧。胸牌不要掉下来，我们不要一会儿有神的心，一会儿又没有主的心，因为你没有链子，你就掉下来了。在胸牌上也要做两个金环，金环就是穿链子用的，要安在胸牌的两头，要把那两条链子的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，就刚才前面说的那个链子穿过胸牌的两个环子，所以环子就是穿链子的，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，就是说这个链子是一面接胸牌，一面接肩带，你看见没有？肩带二十五节，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，两槽是什么？肩带不有两槽吗？左面一个，右面一个，两槽上，安在以弗德前面的肩带上，这样紧紧的联系在一起，就是说肩带和胸牌彼此都给联络，是借着拧成的链子连起来的。我们既要肩主所肩，我们也要体主所体，爱神所爱，就是要有相连贯的相联系的。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连在上面，第二十六节，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，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，告诉你这个胸环的两头是在里面的边上。又要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，就是具体的位置挨近相接之处，做以弗德挑弓的织的那个带子上面，是这个肩带的下面，又是带子的上面，要用蓝系带子，然后呢这不都把它连起来吗？然后再用蓝系带子，蓝系带子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信实的恩约，蓝属天的，代表神的，我们就一看属天的意思就是神的恩约，神给对挪亚说放天上放了一个彩虹，是不是？这个蓝系的带子，信实的恩约，然后把环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，胸牌和以弗德的环子也连在一起，系住紧紧连起来，使胸牌，目的就是二十八节末了这句话，目的这么连来连去，目的是什么？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，不可与以弗德离缝，那就是说紧紧的跟以弗德的带子，就是腰带也连起来，上面跟肩带也连起来，这么上下一连，你说这个胸牌还掉得了吗？掉不了了啊，牢牢固固的连在一起。我们就到二十八节，对那么到二十六节啊，我们现在从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都满足，你看他说我的百姓要因我的恩惠都知足，满足的意思是他们都没有什么，再没有什么空虚了，再没有什么需要了，因神而乐，以神为足，以神为满足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边为什么就要有胸牌？你戴上胸牌，你心里就满足，我们以神为满足，以神为乐了。好，再看十五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拉玛听见号啕痛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这个是先知的预言。为什么讲拉结呢？因为拉结不是哭，拉结不是最后生难产生了儿子吗？以后儿子死，不是儿子死了，拉结最后死掉了，他哭啊。那就是拿这个意思来比喻什么呢？就是说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要陷落，要陷落，子民都要被掳。所以先知的这里预先为子民，就是说拉结的哭有这个意思，就预先为子民被掳而哀哭，是这么意思。所以要听见号啕痛哭的声音，哭就是被掳的一个象征，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，都上哪里啊？王国被掳抛散了。一话如此说，你禁止声音，不要哀哭， 禁止眼目，不要流泪，因为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，他们必从敌国归回。哀哭是因为被掳到敌国，现在是说不要哭了。你看多有意思，前面一边说哭，现在说不要哭了，这样。所以可见的就是这个历史的演变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十五节，先说十五节，这边是为民痛哭，那边就是体贴神心。这哭的要像真正拉结就代表母亲了，好像母亲哭儿子一样，这么哭啊，这么伤心，是吧？所以对着那门，你带上以福德就要这样的心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是在守望的祷告，不知不觉会哭起来的。为什么？太伤心了，都被掳了，都离开了神了，都做了浪子了，要这样的哭。所以体贴神心，对着这门为民痛哭。十六节又说不要哭，因为什么？你所做之功没有赏赐，你付代价祷告，你耶利米肯付代价祷告，许多神的儿女肯付代价祷告，必有赏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必从敌国归回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十六节，我们啊这样啊，因为那边就对宝石了。十六节到十九节连着看，你记住啊，十六到十九对的那边就是十七到二十节，这个我们不分段啊，这几个连着看。连着看有这么几个范谋，几个意思。这边就是地不突然，你做工果效啊随着你，地不突然，那边就是祭祀代祷，祭祀要这样的代祷。这边允许归回美地，所以十七节接着看，你耶和华说你们幕后必有指望，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，允许必得美地。对着那边就镶上四行宝石。归回美地什么意义？就是重新把你镶上，神把你看作个个都是宝石，十二块一块都不缺。所以这边就是允许子民必归回，神说你幕后有指望，多么宝贵啊！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镶上四行宝石，这边就是允许归回美地，这边幕后有指望，那边就是神看如宝石，幕后有指望什么意思？神看你像宝石一样，像宝石这么宝贝。神前如宝石，那面就是幕后有指望。什么叫幕后有指望？你回到神的面前了。所以神说你在我面前，我看你是宝石。第十八节，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：“你责罚我，我便受责罚。”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，求你使我回转，我便回转，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。所以这个我们也要这样祷告，要学习这样的祷告，也为所有这些被掳人要学习怎么祷告。怎么祷告？在神面前悲叹，接受责罚，接受责罚，求使回转。我自己都转不过来，你使我回转吧，因为我是个不惯负恶的母牛，不愿意负神的恶，就喜欢狂奔乱跑。所以需要什么？不惯负恶的牛犊嘛，像牛犊一样的天天的踢跳狂奔，是吧？所以求你使我回转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接受责罚，那边就是变成宝石。神能够给我们变，我们都是顽石啊，神给我们变成宝石。这边就是接受责罚，真正受教，或者这么说，受教接受责罚。一个人不受教，他不肯接受责罚，还觉得冤得很，还觉得屈得很呢。那对他那面就是顽石变成宝石，这样更好一点。我们被掳，我们本性不都是顽石吗？神可以把顽石变成宝石。还有一个意思，十九节，我回城以后，我就真正懊悔；受教以后，就拍腿叹息。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，就暴愧蒙羞。是以法莲不是指着人了，是指整个的民族北国被掳了，是吧？所以就求回转，真懊悔。这边呢，求回转，你要真懊悔才行。这样的什么？真正懊悔，暴愧蒙羞，拍腿叹息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一个人生命的改变，就在于你对自己过去的一切的恶有这么样的痛悔，有这样的拍腿叹息，而不是还恨别人，还拉客观，还觉得人家也不对。要这样的一切归咎于自己，求回转，真懊悔。对着那边 都镶在金槽中，谁把你都镶在金槽里面，你再一块都不会丢了。不痛悔的人，你没有镶在金槽里面，也没有真正变成宝石。好，还没完呢，我们接着看二十节。耶和华说，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？是可喜悦的孩子吗？我每逢责备他，仍生顾念他，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，我必要怜悯他。以法莲可以说是最坏的孩子，就好比浪子一样，深深的被你高傲的囚徒。但神说，是我的爱子吗？意思说本来不像爱子，是个浪子啊，现在神说真的变成我的爱子了，浪子变爱子，罪的那个刻在宝石上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浪子变爱子。当我们成为主的爱子的时候，你千万别忘记自己过去做过浪子，别以为我是个爱子我了不得，好，你上帝爱你是不是？浪子变爱子，罪的那个刻在宝石上。这边是神顾念，神恋慕，神都恋慕我们，神怜悯，神顾念，神恋慕，都宝贝，神顾念，神恋慕，对待那边都刻上永不忘，永不忘，刻上的意思就永不忘。二十一点，以色列民呢，你们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，竖起引路柱，你要留心向大路，就是你所去的原路，就是你要归回古道的意思，原来的路，救赎的路，怎么出埃及的啊？因这个背上的羔羊，越界的羔羊，所以你当回转，回转到你这些诚意，就归回故土的意思。二十一点，两边相对，回转设指路碑，回转以后你就告诉人，这条路不能走，这条路是对路，不要再偏斜，不要再贪恋啊，不要再随从假道。你回转以后，你要设立指路碑。指路碑什么？就是主的话，引路柱，是不是？那边就是，那面就是拧成金金链子，就是永不失落。这边就有引路柱了，有指路碑了。一面是什么叫拧成金金链子？与主联合，这个链子就与主联合的意思。所以他这边归回古道，你要去你原来的路，你要回来。二十二节，被造的民呐、啊，你返来覆去，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，就是女子护卫男子。这边就是告诉我们，回转后恋慕丈夫，恋慕也可以代表护卫，就指明神造一件新事，这叫新事。什么是新事？被掳归回就是新事。女子护卫男子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男子代表丈夫，代表神，是吧？所以说神造殿新制，按预言来讲，这就是教会有一天要建立起来，要环绕着，我们要环绕着，这个护卫也代表环绕，环绕着丈夫。神得不到以撒，得不到一百家，心里不得安慰。神羔羊得不到一个妻子，他心里也不得安慰。所以我们要护卫他，我们要环绕他，我们要捍卫主的道。所以归回就恋慕丈夫，对着那枚胸牌上做二金槽啊，不是二金环呢、啊、我说错了，做金环，因为为了穿链子嘛，胸牌上做两个金环，对着这枚就回转以后恋慕丈夫，永远不离开的意思，金环连起来。好，再看二十二啊，不是二三节，二三节一直到二十六节，二三到二十六这一段，我们现在看一下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：我使被掳人归回的时候，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必再这样说：公义的居所啊，圣名呐、啊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归回子民真正蒙福啊，真正在神面前蒙福。为什么蒙福啊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一个居所是什么？公义的居所，是公义的居所。这个圣山是神赐福的圣山，所以蒙福，两边相对，归回蒙福，神人同住啊。因为我这二三节到二六节我们连着看啊，连着看，归回蒙福，神人同住，对着那面与神与人都不离缝，那面是以弗德和这个什么呀，我说错了，胸牌和以弗德不离缝，以弗 德就是代表主的本身，你的胸牌是在以福德上面，所以你要跟胸牌跟以福德不能离缝，代表我们与神与人，你呢还要跟什么呀，跟这个袋子跟肩带也要连起来，都不离缝，就是与神与人都不离缝。不离缝什么意思？就是紧密合而为一，完全同心，那边就是神人同住。再看24节到26节，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，农夫和牧羊的人，放羊的人，都一同住在其中，所以都同住合而为一。疲乏的人我使他饱饿，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。先知说我醒了是什么呀，觉着睡得香甜，这都是形容归回以后的这种甜美光景啊，归回以后的复兴的光景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坚信恩约，就一个蓝丝带子把它紧紧连起来，坚信恩约，这边就是归回复兴，归回复兴。因为这个形容的不管是牧羊的人呐，是疲乏的人呐，是什么呀，是农民呐，大家都合而为一了，这么甜美。所以先知说了一句话，我醒了觉得就好比做梦一样啊，归回子民不是吗？所以诗篇26篇告诉我们，当耶和华使那被掳的归回说，我们好像什么，好像做梦一样。所以先知说我醒过来，哎呀好觉得甜美呀、啊、好像睡一个长觉醒过来了，哈利路亚，被掳归回了，这么甜美复兴。所以我们就只能这么形容，归回复兴，甜美吧，实在太甜美了。好，这就是到26节，那么到28节，我们现在还有一段呢。再看29节，亚伦进圣所的时候，要将决战牌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，带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，要将乌灵土名放在决战牌的那个胸牌的里面。亚伦呢要把它带在胸前，在神的面前将以色列人的决战牌也带在胸前。带在胸前特别提了两遍，告诉你什么意思、啊、我们时时要有主的心，体贴神的心，随时为人带祷纪念，放在心上，我们不要把人不放在心上。还有一个意思什么呀，随时求问神做决议。31节，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，颜色是全蓝的，完全属天，袍子要为什么，为头留一个领口，这个领口也要防备它破裂，所以呢要口的周边要织出领边来，就是说好像铠甲的领口，就是非常的牢固结实，免得领口破裂。我们这领和袖都代表领袖啊，工人领袖啊，是吧，不能够破裂，要完全的合一啊，防止破裂。33节，袍子底边33节一直到34节啊，到35节，这几节形容什么，就是这个蓝色的外袍底边呢是用什么呀，这个石榴都是用绒美的线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的石榴，一个石榴在袍子底边呢是一个石榴，钉一个石榴，再钉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。所以亚伦子孙呢，亚伦供职的时候穿这个圣袍啊，一定出来进去有响声，免得什么呀，免得他们灭亡。如果没有响声，说明你睡着了，你没有走动，你要侍奉嘛，你这里要点灯，那里摆陈设饼，你要警醒，表示警醒。所以这一段的意思就是一面警醒一面结果子，你一定会结出石榴的果子，美好的果子。警醒侍奉，多结美果。好，你接着看36节，你要用金金做一个牌，上面这个就是头上啊要有一个亚伦呢、啊、大祭司要戴冠冕，其他小祭司呢也有裹头巾，头发不能露出来，要完全分别为圣。那这个冠冕上面呢有一个牌子，是金金做的，金金做的牌子。这个牌子上面呢按照刻图书也是刻上6个字，就是归耶和华为圣。我想这个金牌挂在这个，把它钉在哪里呢，冠冕前面非常醒目，就表示什么，这就是一个见证。做祭祀的人家一看见你这个人，就是归耶和华什么为圣，完全分别为圣，归给神。那你这个金牌免得掉下来，所以有一条蓝细带子，因着神的信实的恩约，所以就系在这个冠冕的前面，不至于掉下来。这牌子必在亚伦的额上，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， 就是说亚伦是大祭司，他要担当干犯一切条例的罪孽，就是说他要负责任的意思。如果圣所有什么问题，他要担罪，因为他是归神为圣的，他必须有这个责任。这个牌子要藏在他的额上，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要用杂色的线做内袍，然后呢细麻布做冠冕，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，这一部分不都讲明了。最后一小段，你要为亚伦的儿子，亚伦的儿子就是一般的祭司，做内袍、腰带、裹头巾，也是同样为荣耀、为华美，和开头的第一节所讲的是一样的。第二节讲到荣耀华美，亚伦的祭，所有祭司的圣衣都是荣耀华美，只不过有区别，亚伦做大祭司在冠冕，别的呢是有裹头巾，都是圣洁的。这些要把这些给你哥哥和他儿子亚伦呢、和他儿子都穿戴，要高他们，然后分别为圣，供祭司的职分。就说要受高，那到二十九章就清楚讲了，承接圣职，要让他们要被高，然后穿上圣衣就供职，给他们做细麻布的裤子遮盖下体，裤子当从腰到大腿，不能太短的意思。祭司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近坛呢，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，免得沾罪而死。这要为亚伦和他后裔做永远的定例，就是说要穿上圣衣供祭司职分，成为永远的定例，实实在在如此。对照这边，大家请看翻过来二十七节到末了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把人的种、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，就是表示要繁荣兴旺的意思，繁荣复兴。二七节这边是申明神旨预言复兴，指着耶利米，申明神旨预言复兴，对着那边就是祭司体贴神心爱神所爱，那边就是你要把这胸牌要戴在胸上常做纪念，就是体贴神心爱神所爱，爱神所爱。耶利米就是申明神旨预言复兴。二十八节，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群夫苦害，我也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到这一个先知就是预言经拆毁再建立，不经拆毁不能建立，过去留意拆毁，现在留意建立，经拆毁再建立，这先知的预言。对他那边就是要有决断的胸牌，意思就是灵力参透，神前决断。决断什么意思？就求问出神的旨意，祭司应该明白神的旨意，为百姓求问，有乌灵吐明的意思。二九节，当那些日子，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牙倒了。还有三十节啊，我们连着看二九三十两节。但个人要什么呀？必因自己的罪死亡，凡吃酸葡萄的，自己的牙被酸倒。那这两边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边是穿上属天的外衣、外袍、外衣，这边不再连累下一代。父亲吃酸葡萄，你一犯罪，你承担，不会连累儿子的。就是说，个人担己罪，两边相对啊，这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不再连累下一代，那边就穿上属天的外袍；这边是个人担己罪，那边就是防领口破裂。领口不破裂，每个人要担自己的罪啊！你领袖犯罪，你领口就破裂了啊！领口要防备它破裂。底下再看三十一、三十二两节，那边是三三三四。耶和华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”这一段就是预言啊！另立新约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从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那个月就是旧约，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两边相对，不再背约，另立新约，是这边啊，不再背约，另立新约。对的，那边就警醒侍奉，结出美果，那边就一个金铃铛，一个什么，一个石榴，警醒侍奉，结出美果，这边是不再背约，另立新约。还有一个意思，那面是一面警醒一面结果，一面警祷警醒祷告，一面警祷你一面就能够结出果子来。 不尽心祷告，你这果子都失落了，你这没有果子。对着这边就神为丈夫，不再被约。我真正以神为丈夫，不再被约，你才能结果子。33节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也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两边相对，律法写在心上，那边就是忠心警醒供职，忠心警醒供职。只有律法写在心上的人，你才能够忠心的来警醒的供职，主的话在里面，不是在外面。还有这边是做神立约的子民，神说你们是我的子民，什么意思？做立约的子民，守约了。所以在那边就是按神样式侍奉，按神样式侍奉。这边是做神立约子民。再看34节，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都必认识我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两边相对，这边都必认识神，那面都归神为圣，那面就六个大字。这边都必认识神，那面都归神为圣。这边认识主罪得赦，认识主罪得赦，那么就是归耶和华为圣。一个归神为圣的人才真正认识主，他的罪孽彻底得赦免。35节，那是太阳日头啊，白日发光，使星月有定力，黑夜发亮，又搅动大海，使海中波浪奔红的说。万句这话是他的名，他如此说。这句话很长啊，意思说这么一位神，他的定力是永不变的。什么定力？是太阳白日发光，星月啊、夜间就出来，是不是、啊、就是这个定力是永不变的。而且呢也给我们看到他那个搅动什么，搅动大海，是海中喷海浪都喷红，就是神的这个能力。两边相对，神不变的定力，那边就是那条蓝细带子，代表什么意思啊？神信实的恩约，蓝就属天的嘛，代表不改变的意思。神信实的恩约，这边神不变的定力，这边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任凭海中波浪喷红，任凭海中波浪喷红，神那个搅动，谁也那个平静啊。我们知道主耶稣那个是海都平静，是不是？那边就是系上一条蓝细带子，要系上。如果你系上蓝细带子，你永归耶和华为圣，任凭啊，神搅动波浪喷红，就是列国都打起来了，列国都在在喧嚷，在喧闹，在抵挡神，你也不要怕。最要紧那边是系上一条蓝细带子。36，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，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，永远不再成国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神允许永不废掉。两边相对，这边神允许永不废掉，那边呢、啊、那边就是担罪，神前蒙悦纳。亚伦要担罪，而且神前蒙悦纳，要担当干犯的罪啊。再看37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若能量度上天，巡查下地的根基，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。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相反的意思，神绝不弃绝他的子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永不弃绝以色列，那面就是全然成圣紧贴主，那面就是做细麻的腰带，全然成圣紧贴主，绣花绣花的手工织成的腰带，也是用细麻织的，全然成圣紧贴主，这边就永不弃绝以色列。38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，从哈南耶楼直到角门，那就是圣城重建，重被建造，重被扩建，一直到角门，那边就是穿上荣美圣衣，连亚伦的儿子们都是穿上了又荣耀又华美的圣衣，穿上荣美圣衣，这边圣城重被扩建，重被建造啊，重被建造，重被建造。 你再看三十九节，就是扩建了。准绳要往外量出，这叫扩建。三十九节啊，直到加利山，又转外界，那边就是受高成圣供职。谁要高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称职，所以越被圣灵充满，被高，对着这点神就扩张我们的境界。准绳往外扩建，扩张啊，扩张，往外扩张。所以神不是允许吗？以赛亚五十四章，所以要扩张我们的境界。最后一节，抛尸的颧骨和倒灰之处，比一切田地，直到基伦西，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，都要归耶和华为圣。就是说，最污秽的地方也都改变了。感谢神呐、啊！你看这张圣经，我以前的好像没细看一样，我都忘记了。你看宝贝不宝贝？抛尸的颧骨，抛尸的地方污秽不维护哎，太污秽了，尸首之地，倒灰之处。他们献祭也都造会的嘛，都是在营外呀，都是在城门外面，和一切田地，一直到基伦西，基伦西都是他们烧什么，烧儿子献给假神的地方。现在什么，一直到东方的马门的拐角，连拐角叽里嘎啦阴暗的角落，怎么样，都要什么，一起念，都要归耶和华为圣。太宝贝了，不再保守，不再请父，直到永远。太感谢神了啊，神都改变了，神能改变的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边就是彻底洁净，归神为圣，彻底洁净，归神为圣。这边是什么呀？哦，这边是彻底洁净，归神为圣，那边就是圣所供职，里外圣洁。为什么说里外圣洁？你连裤子都要是细麻的，你都要细麻的，里外都圣洁。穿内衣，他讲内衣内裤也讲的外衣，是不是叫做什么？我们都有内衣有外衣，有的说外衣这个人啊，你看多漂亮啊，外面穿的很好，里头呢，里头内衣干净不干净？是吧？里外圣洁，圣所供职。所以对他这边呢，就彻底圣洁净。为什么这个倒灰之处，什么抛尸之处？都要归神为圣的，那就是彻底洁净，归神为圣。这就是讲圣城啊，这个圣城本来污秽啊，被神都弃绝，现在圣城这么美好，不再拔出，不再倾覆，直到永远。两边相对，必不再拔出，那面是为永远定力。如果你永尊这个定力，这边就不再拔出了。你永尊这个永远定力，你要遵守。为什么说永远定力？意思是你永远遵守。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，从经义上来看，我们还要遵守，要这样的做祭司，要这样的圣洁，要这样的荣耀华美。那对着这本先说，我必不再拔出，我不再请服你了，那就用不着再拔出了啊。所以今天比较长啊，因为这个我们一节节看，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大家好好祷告大小轮的中心，受教归回复兴。小轮子让我们受警戒，就是受教，讲了以色列这么多的败坏的历史，也就是我个人的历史，受教归回复兴，披戴基督荣美，这个荣美代表基督的荣美，受教归回复兴，披戴基督荣美，这就是大小轮的中心。让大卫王，我们天上的这位大卫王，用他心中的纯正，手中的巧妙，来引导我们，来牧养我们，使我们能保守到底。我们就是他的宝石，我们也要把全世界所有神的儿女也要当作宝石，担在肩上，挂在心上。大家记住啊，担在肩上，挂在心上，这就是以弗得这个肩带和胸牌的这个意义。让别糊里糊涂的自己蒙恩。我们看摩西，我们看耶利米，都是这样的仆人，他们这样的忠心。所以神要亚伦，亚伦怎么配呀、啊？但是经过失败，拜过金牛犊以后，痛悔以后，神让亚伦做祭司。亚伦做祭司是被掳以后，所以这个被掳归回，对的那边就亚伦也被掳归回。亚伦呢，现在他还在拜金牛犊呢。上帝在什么呀？摩西在西乃山上，神指示给亚伦做这么美的衣服，这么荣耀华美的圣衣。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多么不配，一面要看自己不配，认识自己的败坏啊， 回顾过去，一面呢让我们要真正做忠心的祭司，来体会神的心，是全民都被主归回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